约翰已经快70几岁了，结果呢，你看见他是一个活得最长最长。彼得到荣耀里面去了，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他的同伴几乎都走了，他仍旧能够忠心的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与主同住，你以为说雅各那条路更容易走吗？你以为是雅各寻道是更容易吗？为什么？因为雅到底是怎么样是难的，雅各只要给他20分钟，圣灵只要感动他，只要荣耀的意象向他开启，他一下子就可以为主寻道了。他是个死的寻道者，但这里有个活的寻道者，比人活得都长。就在这个漫漫的长夜，当他经过这么遥远的路，你看见说约翰还是一个人，他仍旧忠勇地向前。他虽然被冲进到巴莫海岛，圣灵能感动他，能写了启示录。现在我们要问，是个什么力量的力量能够拖住约翰？毫无疑问的，变化山上的那幅图画，他永远回不去的。所以他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原文住在，就住在人间，就支搭帐幕在人间。他就想起什么？旧约的会幕。旧约的会幕，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在至圣所。然后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那天在变化山上，我们被带到了至圣所，我们能与荣耀的主面对面，所以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认识这个所有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种种，这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背景，弟兄姊妹，你可以读没有错，你也可以读良人，反正良人跟主都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在主是王跟他是牧人中间，你知道主就在这里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吗？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关乎雅各历史的背景。所以当人注意到这雅各呢，你发现说苏拉米女是一边，然后王是一边，他其实就是牧羊人，这个两个是一个人没有错，而且讲那些话你是有可能的。然后呢是皇家荣耀的景象，然后呢是田园朴素的景象。好了，这个印象应该对我们来讲很深刻。但是呢，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说这里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就是所罗门是一个人，牧羊人是一个人，然后呢苏拉密是另外一个人。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牧羊人所爱的 牧羊女所爱的其实是牧羊人。每次说到我的良人的时候，都是指着牧羊人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这个所罗门王就到了这个北方，就见到了苏拉米，他是想用各种办法，用他的荣华富贵想赢得他的注意，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不能赢得他的心。那么甚至于后来呢，把他带到王宫，你看见吗？这个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虽然在王宫，他所听见的声音仍旧是良人的声音，仍旧是牧羊人的声音，你看见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的心完全是在牧羊，是完全在牧羊人的身上。所以最后呢，那么我这个根据这一段，根据这一般人的领会，那么去读圣经，读的里面就觉得王所罗门王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要赢得他的注意，最后呢失败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这个谁啊，就是牧羊女呢，就是苏拉米女，就回到良人的身边。这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就变成这个故事了。那你说这个故事可能吗？现在如果这是故事可能的话，那么这个就变得很稀奇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所罗门王是用他荣华富贵要来赢得那个女的注意的话，你这讲的好听是赢得他注意，如果讲的不好听了要引诱他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所罗门王变成坏人了，是不是？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良人呢就变成好人。所以一个戏剧一个故事里面一定有好人有个坏人。那么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等到这个在整个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决定说到底雅各是不是神所漠视的，你想想看，他们都知道所罗门王的情形，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特别讲到这个所罗门乃是代表耶和华，那么以色列就是苏拉美女，那么现在你代表耶和华的能不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能不能是这样一个坏人的角色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种的说法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历史上的确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叫人最不放心的，因为提倡这个说法的人就是后来高等批评家的始祖鼻祖，所以你就知道了，他当然如果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他当然可以把圣经从一个很高的地位把它降到很低的地位。那么好了，如果三个角度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到爱情的忠贞。虽然苏拉密女她受尽了许多的诱惑，如果姑且用诱惑这个字的话，你看见她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回到田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首歌，就是爱的赞歌。因为爱情如死之家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以说就给我们看，根据这个故事看见说，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要忠贞，只是忠贞来说的。那么这个所代表的 ethics， 这个所代表的伦理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个完全合乎圣经的。但是弟兄姊妹忘记了，这样解经的人是完全用一个西方的头脑要来领会一个当时在东方非常封闭社会底下的这雅各，所以呢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说，雅各呢没有关系，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到什么这些，现在雅各书给我们的教训就像什么呢？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出埃及记给我们看是很准确的以色列的历史，那现在呢也给我们看，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就是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不只是灵这个所谓新派的人欢迎这个说法，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把这个放整本的书放在属灵的高度，对不对呢？所以还有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新派的人就告诉你说，这本书不是所罗门写的，因为如果是所罗门写的根本不通的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有很多的论调，为什么是新派，为什么是怀疑派，很清楚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中没有神，在他们心中没有圣经，他们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但是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只要合理的，只要和道理和伦理的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呢就自然就产生了。不，当然我们要是公平一点，这种三个主角的说法其实有的这个基要阵营里面呢也觉得是这样，比方说 Godet， 我们叫 Godet， 他是个很法国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那么我们知道他在约翰福音在各方面的解释都没有话说的，但是很稀奇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能够接受这个三个主角的说法。但是后来有一个非常一个圣经学者，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德国人是很重要，一个叫 Kiel 基尔，还有一个叫 Delish 迪里斯，这个两个教授他们很会读圣经，他们一共写了旧约的注解有十本嘛。那大家今天如果上网的话，上 Google 可能你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谷歌大家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在福音阵营里面是在学术上是响当当，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然后呢果然迪里斯教授，那么他明白旧约，明白希伯来文，然后他好好的研究这一卷的书，他发现说这两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你没有办法分开，有的话是对王说的，有的话是对良人说，两个人根本应该就是一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虽然在背景上有人说过有三个人，但事实上呢 我们还是很清楚，还是两个人。而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如果像我们刚才所形容的话，那做底子、做画布、做背景。现在呢，你看见，等到你发现说很明显的，那么就做然后呢，里面所说的乃是王和苏拉米跟所罗门的对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毫无疑问的，这里的所罗门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这里的苏拉米女当然是预表的是我们。所以那个对话呢，就是这里面的对话。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说，2000年来，本来就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对话。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管背景，到底苏拉米女在不存不存在都不要紧。因为你只要讲述你的意思，这些都能给抛在一边。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如果你明白整个的背景，你把这个背景放在那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光更强了。仍旧是他们的对话，但是很明显的有一些背景衬托出来的时候，你对那一段的圣经了解就更深刻了。所以明白吗？当我们懂得这些背景以后，并没有把过去1800年许多的圣徒他们所看见的推翻了，没有推翻，不过呢是把他们所看见的放在一个更稳妥的一个基础上。好，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把几个事实呢要把它看了。所以你读圣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把它抓住。好，首先呢，我想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一下。比方说这个第四章以前，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你会注意到啊，几乎都是苏拉米语在讲话，你很少听见王讲什么话。他是讲不错，但是话不多。你看见这个喜欢讲话是谁呢？苏拉米语。我们刚刚得救也这样，我们话多得很，主的话很少听见。所以现在你若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这么一回事。第一章你看多半是苏拉米讲话，到了第二章呢，很稀奇。虽然这里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话是苏拉米女引用所罗门所说的话。所以第二章你去读下去，到了第三章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事实上呢不是所罗门在讲话。是所罗门讲的话，现在呢苏拉女把它引用下来，然后呱呱呱呱继续讲。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对为年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错，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要解释圣经很难的，我们就赶快去找一本参考书，然后呢第一本参考书你的印象就印进去了，然后呢你解释不能够稍微差一点，你一定违反圣经。那其实呢，因为你先入为主嘛。所以首先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读一遍、两遍、三遍，甚至100遍。那么然后呢，你慢慢才会懂得，哦，原来这里是有故事的，是有背景的。那么你会注意到它的特点。那这些特点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特点帮助我们明白，给我们看，就是说你看看，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看就是第一章的那个情形，我们的话总是多了一点，我们的祷告也一定是多了一点，我们难得听见主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特别第六章第六节以后，你就会注意到，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应该是属于第三首诗歌，对不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先分个段，让大家知道，每次我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你就是哪一段说的，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把它分一下段，我们再往前。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很明显告一段落，不是吗？等他醒过来再说。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醒过来，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一段的结尾，第一首诗歌的结尾。然后呢，你去就是第三章第六节，不是，对不起，第五节，第五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让他自己情愿。你看又是这么一句，所以很明显的又告一段落。